认识圣经中的历史、地理、文化、风俗，可以帮助您更掌握神的话语。李兰带您徜徉东西南北、古往今来的圣经世界。良友圣经学院，圣经背景。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圣经背景》的第七课。第七课的主题呢，是讲到两约之间的简史上。那这两回就是第七课和第八课呢，我们都要简单的来去讲一讲从旧约过渡到新约之间所发生的历史。但以理书二章就曾经记录尼布甲尼撒呢，就曾经做过一个梦，梦里边有一个大象，那么这个大象呢是具有金头、银胸、铜腰、铁腿。那么但以理解梦的时候呢，提到这四个部分呢，就代表着四个国家。那么其后但以理的预言果然就应验了。这个象的金头、银胸、铜腰、铁腿这人像呢，就分别代表着按着时序控制着犹大的四个国家分别就是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和罗马。那么在这期间呢，也曾经出现过中兴的时期就是犹大的中兴时期呢是马加比时期。我们呢就会用第七课和第八课来去说一说两约之间的历史。那这一次呢就先讲犹太人被掳巴比伦时期的历史，和呢就是在马代波斯时代的归回故土的一段历史。那么下一回就再说一说希腊时期的历史和马加比时期的历史了。好，我们先来讲这个被掳的时代，巴比伦的时期。那被掳时代，巴比伦的时期呢，是在主前的606年一直到主前的538年，主前606年到主前的538年。那我们知道神的选民因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是恶的事情，终于就导致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个命运了。从主前的605年到主前的586年呢，犹大国就经历了三次的被掳。耶利米他经历了这三次的被掳，所以在他的笔下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情况了。那第一次的被掳呢，是在犹大王约雅敬做王的期间。这一次被掳的人当中是一些国里边有名望的人，包括了但以理还有他三个朋友。这一批优秀的知识阶层就是耶利米书24章当中被称为是好的无花果树。那么这次除了他们被掳圣殿当中的那些器皿也被掳了。有关这第一次的被掳呢，历代志下的36章5到7节但以理书的1章1到2节呢都有记录的。第二次的被掳呢，是在约雅金做王期间。第二次的被掳呢，除了是王被掳王后、后妃、太监、勇士10000人，还有不少的专业人士，比方说那些木匠铁匠全部都被掳了。那先知呢，以西结和圣殿王宫里面的那些宝物呢也被掠取。那这就记在列王记下的24章6到17节以西结书的1章1到2节。第三次的被掳呢，是发生在西底家做王的时候。这一次呢，是大部分的人被掳，连西底家王他自己眼睛也被挖了，耶路撒冷城被毁了，圣殿王宫被烧了，犹大亡国了。这些事就记在列王记下的25章1到12节 还有呢，历代志下的36章11节到21节。被掳以后啊，犹大本土的犹大国呢，就成为了巴比伦的省份了。那么国里边呢，剩下的全部都是一些贫穷的人民。这些人民呢，就负责修理葡萄园和耕种。这个时候，基大利呢，就被立为省长。后来呢，犹大的渔民就杀了基大利。他们因为杀了省长，又怕尼布甲尼撒追究责任去惩罚他们，所以他们就逃到埃及。他们走的时候呢，也把先知耶利米给带走。这就是列王记下25章22节到26节所记述的了。这是三次被掳的情况。那犹太人被掳以后，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从耶利米书29章就知道啊，犹太人他们啊，在被掳到这个巴比伦的时候呢，先知就曾经劝谕他们，暂时在被掳之地要安居，要忍耐，要等候。以西结书的1章1节、3章3节、8章1节，以斯拉记的2章3节到34节。8章15节到17节呢，就记述，这个时候呢，这些犹太人他们分批散居在加勒底各个地方，他们还是保存着家庭宗族的那些的情况，而且呢，还有长老去负责处理一些族里头的事情。而以斯拉记的2章64节到69节呢，就记述在这段期间呢，还有一些的犹太人他们在巴比伦呢从事这个贸易，就发了财，以致呢到一个地步呢后来他们被释放归回的时候呢他们有力量奉献一些金银财宝来去重建圣殿的。可是不管怎么样啊，被掳巴比伦呢始终都是悲痛的一件事情。如果弟兄姊妹呢去读一读诗篇137篇，就能够感受到这些被掳的百姓他们的心声了。那至于那些留在犹大本土的犹太人，那他们日子也不好过，因为他们呢受到邻近的一些外邦人，比方说亚门人呐、摩押人呐、非利士人呐、以东人呐、这些外邦人的欺压。那么先知对这些外邦人他们趁火打劫就加以责备。我们从哪里知道呢？我们只要翻一翻俄巴底亚书的11章13节、以西结书的25章35节49节里边再去看看就知道了。那至于耶利米书的24章，还有耶利米书的29章15节到19节、以西结书的11章14节到16节呢，我们就看见那里先知斥责了那些离弃真神、随从旧日恶俗、拜偶像行恶的犹太人，把他们称之为坏的无花果。那再说一说逃到埃及去的犹太人的光景。话说呢，约哈南呢，那么他就挟持着耶利米呢和一些犹太人就去到埃及了。那这些人因为得到埃及人的厚待就是对他们也挺好的，生活呢也就不错，慢慢的也就昌盛了。后来呢到了亚历山大征服了埃及，那亚历山大呢也是一个善待犹太人的王，所以呢犹太人在埃及地呢也发展的不错啊，一直呢到了耶稣时代呀，埃及的亚历山太城呢就有很多的犹太人。那么话说这个亚历山太城，也有的学者把它称之为呢就是亚历山大城啊。那么这个城呢后来呢也成为犹太商业文化中心。但是可惜的就是呢，到埃及的这些犹太人当中呢，不少人后来随从埃及人到外邦神庙敬拜偶像去了。那么耶利米先知就在耶利米书的43章7到13节、44章1节、 九到十节，十五到十九节呢，就责备了那一些无心悔改归回神的犹太人了。被掳带给犹太人什么影响呢？犹太人被掳是痛苦的，但是在苦难里边呢，他们却觉悟了，从而呢有着一个更新。神的选民被掳呢，使他们拜偶像的心被根除了，在宗教信仰上、属灵上有更新。从形式上来讲啊，那由于圣殿已经被毁了嘛，那所以呢，隆重的、精细的圣殿的崇拜呢，就已经不存在了。那怎么办呢？取而代之的就是一些简易的个人家庭的敬拜了。那比方说我们看但以理书啊，我们就看见呢，但以理他在被掳之地啊，依然是惯常的每天祷告三次，他自己敬拜主。而先知耶利米以西结呢，也在这个时候开始强调这个个人和神之间的那个责任，而就是比较少去强调那种群体和神之间的那种关系，现在反而是强调那种个人和神之间的那种关系。比方我们来看耶利米书31章29节到30节，还有呢以西结书的18章20节，我们看到那里就提到啊，个人要自己因着自己的善恶去受到报应，儿子不用再去担当父亲的罪过。那同样呢，儿子也不能够因着父亲的一些善行啊、功德来去受到仇报，自己要为自己的行为去负责任。有一些圣经学者，比方说陈润堂啊，他就讲到啊，其实在这个时候，犹太教啊就真正的诞生了。那有一些概念呢，先知也把它讲得越来越深刻。比方说在但以理书九章二十四节就预言到这个弥赛亚的事情，以西结书的三十七章十二节到十四节就讲到肉身复活的这个教理还有呢以西结书十一章十九节到二十节，十八章三十一节，三十六章的二十六二十七节就提到那种新人，还有呢圣灵赐人生命的那个道理。那另外一方面呢，犹太人越来越觉悟到啊，自己是神所拣选的民族，是属神的百姓，他们是要跟世界分别出来的，他们有赐福万族的使命的，而且呢，他们也很盼望弥赛亚的来临。那从体制上来讲呢，这段时期会堂开始出现，摩西律法呢重新受到重视，因为过去他们知道，因为他们轻忽神的话语，他们受到了神的惩罚，所以现在呢，他们明白了，他们知道错了，他们必须得重新重视神的话。至于语言方面呢，人们的语言就开始呢转用亚兰文了。尼布甲尼撒王统治巴比伦超过40年，巴比伦虽然是一个大国，但是到最后呢还是灭亡了，是亡在呢伯沙撒做王的这个时候的。
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甲，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启示录一章八节。
好，我们呢讲完被掳时代，也就是巴比伦时代以后呢，我们现在就要讲第二个时期。第二个时期就是归回时期，这个时期是波斯时代，主前538年到主前的330年。诚如耶利米他在耶利米书的29章10节所预言的，以色列人在被掳70年以后呢重返家园。那对于这70年的算法呢，是有三个说法的。一就是从主前的606年或者是605年第一批 被掳的人算起，一直到主前536年第一批归回者为止呢，刚好是70年。第二个说法呢，是从主前的586年耶路撒冷被毁和最后一批被掳开始呢就算起啊，那么一直呢到主前516年圣殿重建完成为止啊，也是70年啊，就是586年耶路撒冷被毁和最后呢一批被掳者离开的时候算，一直呢到主前516年圣殿重建完成为止，也是70年。那可是呢有一种说法，第三种说法是历史学者他们惯常的说法，说哎50年，他们是怎么算的呢？他们是从主前的586年啊，这个圣城耶路撒冷圣城呢啊，这个失陷啊，一直到呢主前536年第一批归回者他们抵达耶路撒冷城为止，他们是这么算的。那不管怎么样，其实有关以色列人的回归啊，早在亚述的时代呢，以赛亚就已经指出了波斯古列王啊将会兴起去释放以色列人，而且呢会下令重建圣殿。正如呢在以赛亚书的44章28节那里呢就有这样的一段话。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那说到这波斯帝国呀，这国家的兴起呢全靠古列。这个古列呢也是啊塞鲁士王啊，当他包围巴比伦的时候呢，伯沙撒啊他还在城里边呢纵酒宴乐亵渎神。我们还记得在但以理书的五章一到四节那里呢对筵席的描述啊。那么但以理书的五章五到九节呢就讲到，哎，在粉墙上呢就出现了神秘的指头在写字。那么而且呢在但以理书的五章25节到28节那里呢就有宣判的这个啊审判的那个宣告。马代波斯兴起呢，古列王就攻克巴比伦以后呢，他就颁布了一个特赦令，他还善待犹太人，他下命令呢就准那些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重建这个圣殿家园。于是呢犹太人就结束了流亡的生活，分三次归回故土了。第一次的回归年份呢是在主前的536年到516年。这次呢是古列王他下命令就准予啊神的子民回国去重建圣殿。由犹大王室的代表大卫的后裔所罗巴伯率领回国。这一次的回国呢，哇，很多人呢，有50000人这么多。他们呢，大部分呢，都是属于犹大、便雅悯和利未支派的人。那么，之后呢，他们就以犹太人闻名于世了。那这第一次的回归主要的目的就是重建圣殿，恢复敬拜。那圣殿根基立好以后啊，曾经呢是受到敌人的阻挡的，那后来再经过大力乌王重新嘉许啊，才在呢20年以后完成了。在这个时候做先知的是哈该和撒加利亚。这一段的历史呢记录在历代志下的36章，还有呢以斯拉记的一章到六章。那气候呢在亚哈随鲁做王的时候呢就插进了一段历史啊，就是神借着以斯帖和莫迪改啊拯救犹太人脱离哈曼毒手。那如果我们看以斯帖记呢就知道了。那在介绍第一次回归的同时呢，我们得讲一讲一个特别的群体。这个群体就是撒玛利亚人。 我们知道呢，撒玛利亚本来是北国以色列国的首都。那以色列呢，是在主前722年被亚述呢所灭掉的。那个时候亚述呢将一大批的外邦人呢就移居到这里。就包括了哪些外邦人呢？有亚拉伯人呢，有以撒哈顿人呢，有巴比伦人呢，有亚兰人等等。那么这些外邦人呢，就跟本来住在撒玛利亚的那些以色列人呢通婚，这样子就生下了下一代啊，下一代就是一些混种的以色列人。那么这些呢是在列王记下的16章1到6节啊，18章9到12节，还有呢列王记下的24章到41章呢，其实都有提到。那这些以色列人的下一代啊，那他们虽然就是也信犹太教，但是因为他们的血统呢已经是不是那么纯正了，所以对于那些很纯正的些有纯正血统的犹太人呢，他们就不承认这些同胞，他们觉得他们是混种的啊。那么当所罗巴伯呢领导要去重建圣殿的时候呢，那撒玛利亚人呢就很想参与在其中，但是呢就被那些纯正血统的犹太同胞呢就拒绝啊，不让他们建。那么这些撒玛利亚人就生气了，生气一下呢就破坏建殿的工程了。那后来呢破坏不成了，他们就另起炉灶啊，他们在事件的基利山呢就建自己的圣殿，然后呢就设立自己的祭司啊，然后呢他们又有自己的圣经，就是摩西五经和犹太教的马索拉本。那么他们的那本圣经呢，就那些内容跟基督教旧约的内容呢是有一些出入的。那我们了解了这个背景，然后再去看约翰福音4章20节那里呢，就是撒玛利亚妇人跟耶稣对话的时候呢就更加明白了啊，我们的祖宗在那个山上我们有敬拜啊，这样子。好，刚才呢就讲了第一次的回归。那第二次的回归是在什么时候呢？第二次的回归的年份是在主前的457年呢。那当时做王的是亚达学西一世。那这一次是由以斯拉带领着同胞回归的。这次回归的目的呢，是完全恢复摩西律法。回国以后呢，禁止犹太人跟异族通婚。这一次的回归啊，大约有6000人。那么而且呢回归以后呢以斯拉啊，那么他就宣读神的律法，宣读神的话语以后呢带来了很大的复兴。以斯拉记的7章到10章记录了这一段的历史。这是第二次的回归。那么第三次呢，第三次的回归呢是在亚达薛西一世的22年，也就是主前的445年。那这一次呢，因为尼西米啊听见同胞的苦情，就特别啊请准王差他回到耶路撒冷，目的呢是希望可以重建圣城。这第三次的回归虽然经过不少的反对啊阻拦呢，但是最后呢还是成功了。尼西米呢也纠正了不少的同胞的一些恶习。之后呢尼西米就和以斯拉合作恢复祭司的制度和圣殿的崇拜。这段的历史呢是记在尼西米记的1章到12章。那后来呢尼西米他就回到波斯王宫了，又在工作了一段日子。那过了12年以后呢，他再一次的回到耶路撒冷，继续去实行改革。如果我们看尼西米记的13章啊，就知道这个情况了。那么其实这段的时期啊，依然统治犹太人的是波斯啊，就是波斯统治犹太人。那么做先知的就是马拉基。 马拉基做先知的时候呢，犹太人回国已经差不多100年了。我们翻看马拉基书的内容信息呢，就发现现在这个时候啊，犹太是波斯帝国里头的一省。说到这儿呢，我们也来讲一讲这个犹太人。有人说怎么讲？有时候我们又讲以色列人，有时候我们讲犹太人，有时候又讲希伯来人，其实这也是分阶段的。那么自从这个犹太成为这个波斯帝国一省以后呢，里边那些人呢，就是往往以后人就叫他们做犹太人，就很少再叫他们做以色列人啊、希伯来人啊等等。好，我们看马拉基书呢，就发现怎么没有提到一些优秀的领袖呢？对呀，原来在尼希米以后呢，没有一些优秀的领袖，然后呢，百姓啊又开始又恢复到老样子了，忽视圣殿的敬拜了，不行十一奉献了，不重视婚盟了，离婚成了家常便饭了，跟外族通婚了。那结果呢，神就像这个时代的人呢，沉默400年这么多。好，那么今天呢，我们主要就是讲了贝鲁的时代啊，就是贝鲁的巴比伦主前606年到主前538年，还有呢也讲到这是归回时期，就是波斯时代主前538年到主前330年的这个情况啊。那么在下一课呢，我们就会讲到啊，就是一个熬炼的一个时期啊，希腊的时代，还会呢讲一讲就是马加比时期啊，这个中兴的一个时期。那么这两课里边呢，都是会讲多一点的关于历史方面的资料啊，也会提出一些的名字。你弟兄姊妹也不用太紧张，记住所有的名字，一些重要的呢，其实已经列在笔记里头了。也同时呢，弟兄姊妹可以透过呢这些历史来去呢反省一下。就像今天我们想到神的子民因为不重视神的话就被掳了但是当他们重视神的话语的时候呢，生命再次得到更新。可是为什么没有领袖的时候人就那么容易的去放纵？我们真的要从历史去吸取教训。我们要抓住的是神自己，我们要抓住的，紧紧抓住的是神自己和他的话语。盼望呢，我们能够从历史吸取教训。好，愿神呢，去祝福你，我们下一课再见。
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就在苦难中灭绝了，我永不忘记你的训词，因你用这训词将我救活了。我是属你的，求你救我，我是说